从今天开始，一连三次，我们来探讨人如何面对忧虑。今天是第一节。有一个常言这样说：如意如意，如如意意。人有人意，我有我意。何得人意，恐非我意；何得我意，恐非人意。人意我意，恐非天意。何得天意，自然如意。意思是说，不要为过去的事情烦恼，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。当你不能够再往下垂的时候，你只有往上升的一条路。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费尽了大半的财力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实验室，但是不幸有一场大火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，他一生的研究的心血几乎都付之一炬。当他的儿子在火场附近焦急地寻找他父亲的时候，他看到已经67岁的爱迪生居然平静地坐在一个小山坡上，看着熊熊的大火烧尽了他实验室的一切。爱迪生看见他的儿子来找他，他提高了喉咙，就叫他的儿子快去找妈妈来。他说：“快把他找得来，让他也看一下这难得一见的大火。”大家都以为这一场打击可能对爱迪生造成了重大的挫折，但是他说：“大火烧去了所有的错误，感谢天主，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。”没有等多久，留声机就被发明出来了。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些什么样子的启示呢？我们可能正在重大的打击或者是损失当中，化心中的痛苦为迎接挑战的动力，让自己能够再次站起来，勇敢地去面对环境的挑战。只要你愿意，拥有就有机会。所以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困难，信仰是给我们面对困难的力量。有一个人经过了一棵雅芝树，一只猴子从上面丢下了一个雅芝来，正巧打在他的头上。这个人摸了一下肿起来的头，然后把雅芝捡起来，喝了雅芝汁，吃了他的果子肉，最后还用这个外壳做了一个碗。你可以用不同的态度去面对别人的批评，把最近所受到的一些委屈和难堪的遭遇，在内心转换成另外一种心情，以健康积极的态度去化解这个一切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有些飞机专门运载工人到前线去修路，这一团航程有慢有单调，所以工人们为打发时间就聚集在一起赌博。由于他们非常贫穷，没有钱可以赌，于是他们就用自己的生命来作为赌注。输的人就必须不带任何的降落伞跳出飞机外。许多的时候，我们也和自己的在玩这种赌命的游戏。生命中有许多的事是不能够重来的，再次检视自己的事业、家庭、婚姻，甚至还有机会加以调整的时候，不要让自己一失足成千古恨。有一个半聋的男孩放学回家，或者拿着老师转交的字条给妈妈看，老师在这张纸条上面写着：由于你的孩子太笨，根本就不能够学习，甚至他还拖累了全班的进度，为了大家好，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自动的退学。这个孩子的母亲看完了纸条以后非常的难过，甚至于伤心的落泪，一直哽咽。他坚定地对自己说：我的儿子汤姆绝对不笨， 不会不能学习，老师不教，我自己来教。结果，经过这位伟大的母亲的亲自的教育，你知道吗？这位老师认为朽木不可雕的汤姆，后来当他去世的时候，美国人在晚上9:59，全国熄灯1分钟，以纪念这位电灯的发明人。Tom Edison 是这位发明的大王，他不但发明了电灯，他也陆续发明了放氧机、留声机等1000多种的其他的产品。或许你正陷在低潮当中，甚至于怀疑自己的能力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别人的一些批评或者观念也令你难受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更不要低估自己。有一篇文章叫《伤心的父亲》。在热闹的纽约的地铁里边，有一位父亲带着两个男孩上来，这个两个小孩上了车以后非常的喧闹，把纸屑丢来丢去，又在车厢内跳上跳下，乘客都受不了他们的行为。有一个人忍不住对那个父亲说，你的这个两个小孩子很没有规矩，为什么不制止一下呢？那位父亲以十分疲倦跟忧伤的口气说，很对不起，我也想这样做，只是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话，因为他们的母亲才刚才在医院里边过世。这个本来大家用责备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家人，现在却以同情的心情来对待他们。于是有人自动的过去抱着这位父亲，也有人去抱起这些孩子，以无限痛惜的口吻说，我听说你妈妈刚才过世。整个冷漠的车厢一瞬间气氛完全改变了。我们是否也曾经犯下了这样子的错误，在不知对方的处境之下随便的妄下评论呢？让我们转换一个角度去看待周遭的人，用心灵的眼光去看，用最真的心情去体会，你将会有另外一番感受。耶稣教导我们要面对忧虑，这是在马窦福音6:25-34。耶稣这一段话针对着三种重要的人生的忧虑，第一是对衣食的忧虑，第二是对自我的忧虑，第三是对死亡的忧虑。耶稣认为人生不是为了衣和食，因此也不需要为此过分的忧虑。他说，生命不是归于食物，身体不是归于衣服吗？他的意思是，生命是本，衣服跟食物是末。虽然衣食是生存的必需品，但是生存绝不是为了衣和食。这个耶稣举出了飞鸟为例子，他们不播种，也不收获，也不在粮仓里边囤积，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他们，你们不比他们更贵重吗？所以这是说，连飞鸟的生命都有意义。耶稣并没有说小鸟不工作，小鸟一天到晚在工作。耶稣讲的是小鸟不忧虑。耶稣的忠告是要努力追求更有意义的东西，然后把一切交托在天父的手中，我们便可以无忧无虑了。第二，对自我的忧虑。一个拥有自我是很愉快的，奴隶就不是这样。古代的奴隶，他只是主人的一样东西，但是这个自我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。有的时候我们最不能够面对的就是这个自我。对于这个自我，许多的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自卑感， 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，也害怕自己在别人的眼中没有地位，怕别人瞧不起自己，因此我们就刻意的打扮，拼命的赚钱，在追求在事业或者学业上的成功，无非是为了在人的面前建立起自己的形象。有的时候连我们勉励做一个好人，也不外是想赢得别人的赞美或者炫目。其实这种努力背后都是隐藏着一种自卑的心理。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不说，但是很可惜的是别人往往是一面哈哈镜，因此我们不免会在别人的眼中看到自己被扭曲的一面。其实我们的真正的尊贵不必是从别人那里，从别人的肯定而来，而在乎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接纳爱惜更尊重我们自己。如果比我们更伟大的天主接纳和尊重了我们，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接纳不尊重自己呢？齐克果曾经说过，牧羊人无需重视羊怎样看待自己。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全人类都夸奖我们呢？有天主看重我们不就够了吗？所以接纳我们完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天主无条件的爱我们，也愿意按照我们原来的样子来爱我们。耶稣的意思是照着我们原来的样子去生活，快快乐乐去活，把自己完全投在天父的怀抱之中，我们就无需为自我而忧虑了。第三，对死亡的忧虑，没有人可以免于对死亡的忧虑。我们对自己的生前跟死后都一无所知，就连在生的时候，我们对自己的所知也是十分有限。面对这种忧虑，耶稣这是指出田间的百合花和野花说，今天还在，明天就投入炉中，天主上仙这样的装饰他们，何况我们人类呢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生命本是有价值的，野花野草这是只有一天的时间去装饰大地，他们已经尽了生命的责任，已经这个无辜于创造他们的主。人只要懂得生存，只要能够正视生命，发挥生命，这个也可以以生而无憾，死而不惧了。这个忧虑，耶稣列出了关于七个反对忧虑的辩证。他首先在第25节当中指出了天主赐给我们生命，如果他赐给我们生命，我们当然可以信靠他会把其他次要的东西来赏赐给我们。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，为了还没有来到的事情去担心，这个正是容人自扰。天主并没有赐给我们多余的气力去挑明天的担子。有一位传教员说，圣经并没有禁止我们细心的对即将来到的事情做心理的准备，也不反对我们在时间宽裕的时候去对可预见的事情做安排。耶稣教我们不要过分的忧虑。有一位姐妹在一次意外的事件当中受伤，需要动大手术，并且躺在床上有好几个月。当手术刚完，病人问大夫，医生，我在医院里边要躺多久呢？医生含笑的回答得很妙，他说，你不要管明天。病人听了以后心里就放心的，每当他心里有烦恼的时候，这句话不断的加添他的勇气。有个人说的很对，焦急 不会扫除明天的忧虑，它却会读取你今天的精神。因为忧虑正像明天的乌云，遮盖了你今天的阳光。第二，接下来耶稣提到鸟，就是26节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毫无忧虑，也不想为那不能预知预见的将来积存食物，然后他们的生命依旧继续的存在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从来没看到过雄鹿迪尔去做榨干无花果的工作，也没有看到过狮子去开门或者狐狸去经商。耶稣所注意的并不是说鸟不工作，他曾经说鸟雀比任何的人更殷勤的工作度日，他说的是他们不忧虑。人对于看不见的将来极力的追求要看见，并且积存财物中来寻找安全感，来与将来去对抗，这个是在一切鸟的身上都找不到的。有一个人去参观了一所聋哑的学校，他看见那些聋哑的学生正在圣经班上虔诚地在读天主的圣言，他就在他们的黑板上写了一个问题，请他们答复。这个问题是：天主既然爱你们，为什么是你们聋哑，倒是我反而能够听，能够说呢？全班的学生都因为这个苛刻的问题受到打击，他们坐在那里相对的唏嘘，想说为什么发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小女孩站了起来，她的嘴唇还在抖动，她的目光充满了眼泪，她走到前边爬在椅子上，拿起粉笔，用坚定的手写下了这几个宝贵的字：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来就是如此。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1章26节。这是侯登气色的一个答复，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，无论大人无论小孩都可以安息在其中的，就是天地之主是我们的父。总有一天我们会明白，现在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悲剧都是出于父的美意，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普天微笑了。今天我们先介绍到这里。